我们向子求可以不可以啊？圣经有没有？有。新约的最后一节就是向子求，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所以这个不是向父，是向子。所以你们求我，你们奉我的名求父，我们到主耶稣面对求主求。那你说我的主耶稣啊，主耶稣啊，最后奉耶稣的名阿门，怎么办呢？怎么向耶稣祷告又奉耶稣的名阿门呢？也没有大错，以基督的人性所成就的救赎到基督的神性面前来，不是绝对错。如果你的主啊，就不必讲耶稣，到最后奉耶稣的名求就对了，因为是靠着基督的名。为什么靠基督的名？因为我们要通到最高之处呢，一定经过半路，半空是魔鬼的地方啊。所以基督超乎这正主治有位的掌权的超过一切名之上的名，所以呢，你透过基督的名通过去，没有用基督的名通不过去，撒旦就拦住你的祷告在半空。我奉耶稣的名，他马上开路，因为他是败将，在基督里他毫无所有。所以我们奉耶稣的名，在灵的感动同引导之下对父祷告，因为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带我们祷告，我们言不知道怎么祷告，上帝赐下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所以圣灵帮助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力量向父祷告。知道你是属上帝的儿女，但耶稣反驳，你会怀疑，圣灵在你里面告诉你，是的，你是上帝儿女，你是上帝儿女，他就证明你是上帝儿女。所以他与我的灵同乘，我变成不是自己，我不是孤单的，他是与我同在的，神的灵与我一同在一起，神的灵与我一同行，神的灵与我一同做见证，是这个意思。他们的这个讲法是很危险，为什么呢？好像神的作为是借着人的信心才能成就。好，现在你把我下面的逻辑听一下啊，你信，你就必得医治，你要信，那个信是什么信？那个信是人罪人主动的信啊，罪人主动的信，圣经里面有没有呢？所以你要做一个作业好不好？我把信分四个层次，这次我在这个是在达拉斯的地方我讲了。第一个层次是还没有听到就可以有的信心。你说这跟 reform 不一样， reform 是信道是从听到来，怎么你敢讲这样好吧？因为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六节说呢，若没有信就不能上帝的喜悦，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必须信有上帝，又信上帝赐恩给那些寻求他的人。所以这个是还没有听到的信心，这个信心就是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八节所讲的真理，那在内心的真理，你的压制那个真理，中文是抵挡真理，是翻译错的。你的压制真理，神的怒气从天上降临在不前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压制真理的人。那个真理是什么？那个是叫做信心的种子，那个叫做这个最基本的 fundamental faith， fundamental faith， natural faith， the given implanted original faith， 就是 believe in God's existence。所以这个东西每一个人都有的，这也就是呢，非基督徒是一个呢有神论的反面者啊。你是 atheist， 我是 theist in reverse。他根本说没有神，他故意把神当作没有，其实他已经把神讲出来了。所以没有神 ，a theist in reverse， 我是这样解释。所以没有一个真正诚实的无神论者，他是相信神的。他知道神存在，但是神的存在一定成为我的审判者，神的存在妨碍我的自由，所以最好没有神。所以这些人是不诚实的有神论者，他故意说没有神，那他就这样安慰自己。这些人会维持多久？维持了死以前一秒钟一定崩溃的，那个时候他们就大喊神或者怕神来离开世界。所以有一个德国的哲学家一生反对上帝，死的时候他说我去叫牧师来为我祷告，他的孩子说爸爸坚持到底，抓住吧，持守到底吧， Hold on， Never give up， Hold on， You are atheist， I'm atheist， 我还要继续反对上帝，我们父子一同宣传无神论很久，你坚持不要羞辱自己。后来他说 OK OK， Hold on， 和后来十一天讲一句话 What should I hold? 我要抓住什么？我要抓什么？无神论的人要抓住什么？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毛泽东都会说的，我要去见上帝了。他还敢讲，没有买票，两次讲，不久我要去见上帝。这些自欺欺人的人，所以呢，这无神论都是欺骗的，都是自欺欺人的。这是 Deus in reverse。 那么因为神是有的，第一个信心就是这个信心，这个信心叫做信神存在的基本真理的信心，人人都。第二就是来了以后，结果因为信有神，蒙神应呢，他就听上帝的话，一听上帝的话，上帝的道就把道中间的信仰的种子放在他里面，产生因听道而有的信心。这是 second hold， second form of faith， 第二层的信心。听了道以后产生因道而有的信心，这个叫信仰，对真理的顺服。因为听了真理，顺服真理，信仰，这第二层次。第三层的信心是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讲的，有人蒙上帝圣灵赐他信心，这是什么？恩赐的信心。恩赐的信心呢，就使一些人会做一些别人不敢做的事情，他有胆子，敢做，因为有信心，有信心。那么历世历代教会的这个传统，从教会的事业中间，有一些有信心的做了一些别人没有做的事情，这是第三种。第四种信心是什么？是实际应用对神顺服同对神应许的这一种信念的信心，那个是叫做什么？就是依靠上帝的信心， Trust in God in faith。 所以这样的人每时每刻他就仰望上帝，依靠上帝。我相信西方的归正神学缺乏的第四种。所以我问一个美国的神学的院长， Reform 的一个神学院长，如果你要增加一个老师用什么办法？他说，我先摸$100,000放在银行，用利息来增加一个教授的薪水。我说，我如果这样做，我早就死了。我有2000我就开始做2000的工作。100万拿去放银行，就拿到55,000，就可以请个 professor， 有一个 professor 一个讲座的薪金，你明白吗？但是现在$100,000放在银行拿到多少钱呢？有没有50,000？多少？25,000。如果呢再过四年呢，2500。这种信心会死的。现在日本呢，你放美金到银行，他说不给你利息，你还要交保管费，你懂吗？所以你$100,000放进去，明年你去拿剩下99,000几，他保管费一直给你抽一直扣，他不给你利息的。信心不是，信心是什么？主啊，我信靠你，一块钱都没有，我就开始为你工作。那这种信心是信靠神的信心，这种一直仰望主而获得的信心，信靠神的信心。你身上有病，你说主啊，因你获得，你这种信心有时候比医药的力量更大。有一个人每天说明天会好，累得半死，苦得半死就死，明天起来再做，半死半死明天会好的，他就靠这样的信念。过了7年才死，后来查出来他有14种很重的病在身上，他凭着依靠上帝坚强过7年才死。没有信心的人，什么病什么药吃了第二天就死了。所以信心很重要。我想有这四种信心：第一，基本信上帝存在的信心 implanted already； 第二，因听到产生的信心；第三，就是因为圣灵给他特别一种恩赐的信心；第四种就是那些每天依靠上帝，靠着神的话的应许，继续不断活用在生活中间依靠神的信心。这个不是 doctrine， 不是我信上帝，我信基督，是信上帝养活我，信我顺从他，他不会丢掉我，是活用的每天的。等一等，那么医病的信心呢？如果你有信心，你一定会有。你要信，有的是根本还没有信主的，没有听过道，你叫他怎么信呢？所以那个是 faith in faith。 faith in faith 是罪人对自己想象的信念的信心，那个对自信心的信心，这个是心理学的信心，不是圣经的信心。灵恩派今天就犯上这么多这样的错误，因为他教导人活用这种心理学的信心，不是圣经的信心。那么这些人信了就好像好了，反思在灵恩派医病大会医好的人， 请你跟他回家去看他四天里面发生什么事。我是真正挑战你的。他说好，感谢主医好我了，好的，你跟他回家，第二天再去再看，再看看他什么，你就发现许多的心理现象产生了一种幻觉，所带来的一种兴奋变成 psychosomatic 的作用，有很多又回到病的中间去。我不是怀疑上帝会医病，我不是怀疑医病人的施舍。圣经记载我曾经经历为人祷告很大的病好的，而且是长期好的。但我告诉你，灵恩派里面这种医病的东西是一种宣传作用，所以呢他们用，如果你有信心就会好，没有信心不会好，结果好的他都以为荣耀上帝，坏的都会罪人。所以那些一直坚信错误的信结果没有好的人，他们就对自己怀疑，对自己失望，就变得很难再建立信仰起来，这就产生了副作用。第二样，如果所有的病一定会好的话，那灵恩派的领袖死的时候一定是信心最退后的时候。他一生讲有信就好，一生到最后他病死了，那表示他最后一秒钟信心完全崩溃才死的。你明白 我这个逻辑吗？但事实不是如此，而神之时间到了就死了，他就变成乱讲讲另外的道理。所以跟圣经的道是 inconsistency 是完全不能的，我们不能接受，是不是大了你的问题？是，是是是，如果上帝要医治他，啊，是很可能是有神特别的应许在那些人身上，他们知道神要医治他，所以为他祷告。吴长老一生是经历很多神迹的，啊，他的 cancer 也好了，他这边也好了，有一次两条筋硬到差不多完全钙化了，结果忽然间好了，他一生有很多这样的事情。我相信当神要施行神迹的时候没有难成的事，但是神迹的需要不是我们定的，更不是我的信念去定神的作为，是神的应许，神的时间，神的主权决定。出于信心应当这样祷告，既然你要把我丢在火湖里，我绝对不拜他，就是我相信上帝会救我出火湖那个火焰，但是如果耶和华不救我脱离这个火炉的话，我还是不相不信的。所以这里包括神能跟神肯的问题，神的全能我绝对相信，神如果不肯我还是相信他，神的肯跟神的能配合才叫做神正的信仰啊。这个也是耶稣的祷告，父啊若是可行叫这杯离开我，我知道你能够，但是不是照我的意思，是照你的意思。这样我们就变成在信心中间没有妨碍我们对神主权的顺从，我绝对不敢限制上帝，我绝对不敢开放圣经以外的可能性。所以这个对我很困难，因为我是从归正教会生下来，长大在福音派的大气候里面，结果再找回归正神学的正统性，才奠定我的路线。所以我不是这个很严谨的美国的归正的这种教会传统出来的一个神学家，我是一个以传福音为重，结果发现福音的果效一定是神的意定才有果效，所以结果我就转为变成归正福音教会、归正福音神学院、归正福音运动。那我自己呢，被他们选我到美国归正运动的大会里面去，我不能去，我派我最懂的归正神学的学生去，他就在里面代表我提出很多归正运动中间所缺乏的，就是传福音的火热、传福音的计划、传福音的这个东西，把他把这个放在最后一点，我的学生对他是不能，要放在很高的地方，结果他们去年就同意了。所以我相信呢 Reform 的神学院还有一些缺陷缺乏，我们一定要再补的，特别关于活灵活能力的事情，这个工作的事情。那么现在回答你的问题，这荒原是不是完全没有了呢？这 B.B. Warfield 对神迹医病都完全没有了， B.B. Warfield 我不敢这么说，我只能说呢，当特别需要的时候神会做，但是这一步不是等于我要留一个大洞让洪水闷兽进来， 在特别需要的时候，那严谨性是很大的。我听过，你注意听好，我听过有一个人在苏联最封闭的时候进去传道，传道的时候有一个苏联青年人替他翻译。有一天他到一个地方是地下教会传道，那个翻译的人病了不能来，那他急得不得了。时间到了，他们唱完歌，他上台讲道。他一讲的时候，他们听见他讲苏联文，其实他不懂得苏联文，但那些人听见他那时候变成讲苏联文，他们都懂了。如果这个是真的发生，我相信那一次是真的方言，因为特别在需要中间，神就特别使人。我不敢说绝对没有，但是如果有一些人说我自己在祷告中间讲的方言是什么，我要深思明辨有没有那个必要，因为多数是假的，许多许多是假的。有一次呢，有一个这样的牧师告诉我，他说呢，在纽约有一个教会，在晚上聚会的时候人不多，突然间祷告中有一个女人就站起来，站起来讲的全部不懂，不懂的时候呢，就有另外一个人就站起来走到他旁边，走到旁边就把他讲的每一句翻出来，翻翻翻，大家就以为懂了，很高兴，你们要赞美主，你要归荣耀给耶稣基督，我们要向他祷告敬拜，他们就听懂了那个人讲的话翻译的。但是有人把这个东西录下来，录了以后就带到哥伦比亚大学，纽约有个哥伦比亚大学有一个东方语言的教授给他听，那个东方语言的教授听了以后，哎，他说有事情了，你们这个聚会发生事情，什么事情？第一个讲的跟翻译的不一样，他问他是讲的讲什么，他讲你们要亵渎耶稣，你们要反对他，攻击他，你们要怀疑他，不要相信他，而翻译的翻译成你们要赞美耶稣，要荣耀他，大家就哈利路亚。所以他们受了双重欺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告诉你，方言不是单单圣经体，在异教中间常常有方言，所以邪灵冒充方言是一点不困难的事情。而那些太相信恩赐、过于赐恩的主的人，就容易掉在他们的手中。所以如果有真的方言是神要赐下，我不敢说绝对不可能有，但是呢，多数的方言都是虚假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很谨慎，这是我的看法。那么这个还有一个人，我讲了以后呢，那他们呢就开始改了。在印尼有一个牧师的太太，牧师娘，他讲的话你那么人把他录的就给我听，我到过他的教会讲道，那是五年前。后来我听的时候发现了，他讲的时候自己讲自己翻译，你们要赞美我们的主耶稣，我的耶。后来我把它对照的话，每一个同样的字翻不同的字，所以这个是乱来的人。圣经里面没有自己讲自己翻译的意义，多数都是给我们的感觉，就是有人把它翻出来。所以圣经中间的方言我可以分成三种。第一种是什么方言呢？就是讲出别的语言来，阿德坦，圣经新约讲 glosa 方言这个字一共五十次，这五十次没有一次是指舌头的声音而已，都是指语言，都是指语言。那么如果有一个人讲的话是不是他的母语，比如说我不能讲希腊话，我不能讲伊朗话，我忽然间讲到你们有伊朗来的人听见我讲伊朗话，这我用别国的话讲到，这是使徒行传第二章的事情，他们讲出别国的话来，那么听的人听见他们相谈，难道这些门徒讲十五种音吗？或者他们讲的还是他自己的音，圣灵在讲到进到听到的过程中间把它翻译成变成，我们不知道，是听的人听见他们十五种不同地方来的声音，这是第一种方言，就是福音传到不同种族的语言中间，这个第一种方言。第二种方言是讲的人讲的时候，在聚会中间上帝就感动另外一个人给他翻译，这个就讲的时候讲方言，那就翻方言的，就是 九种恩赐里面第八跟第九种的现象。第三种方言是第十四章第二节所讲的，就是他讲出奥秘的话来，是自己以上帝讲的。那么有没有翻？没有翻。那么这种没有翻的方言，自己讲的也没有人听，就自己对上帝祷告讲的。我听说王永信牧师有个这样的方言，我听说余立功牧师有这样的方言，那是真是假我也不再追究，我也不再问，不，这是个人的事情，就跟群众没有关系。但是保罗说，如果跟群众有关系的，第一要轮流讲，第二要最多两三个人讲，第三每一次讲要有人翻译才可以讲。三个禁令啊，三个条例，第一轮流，第二最多两三个，第三一定要翻译。如果没有翻译呢，请他坐下，不准他讲。而今天灵恩派的人一提到方言呢，是几十个几百个同时讲，这个不是圣经的教训。最多两三个，他几十个几百个也好。不但如此，没有轮流的，是同时的，而且是没有翻译，所以我不能接受那个是圣经的方言。还有圣经的方言从来没有补习来的，没有一个教一个，会了，没有这个事情，是圣灵随己意给人的。所以对于方言的事情还有一个条例你注意，为什么第二章把方言赐下来，因为那个时候需要福音的人太多，地方来的人，而门徒不能，所以圣灵就做这个必要的工作。这样有了方言，不懂的人因为有了方言的恩赐变成懂，大家说，不懂的人有了方言变成懂，现在呢明明懂了有了方言变成不懂，你明白吗？所以你不要说啊，现在一样样好像圣经有方言，圣经的方言是因为不懂有了方言变成懂，现在明明懂了跟你讲方言变成不懂，你还以为照圣经。所以灵恩派很注重现象，不注重总原则，你解经一定要从总原则看，否则你就被撒旦欺骗而不自救，是这样。还有如果在方言中间有这样的现象，注意听好，一个人闭着眼睛，然后他就慢慢讲讲讲，在气氛到最浓厚的时候出现这样的话，我来了，我来了，我来到我的儿子中间，这就是邪灵。你说唐牧师这样勇敢，是为什么呢？圣灵不需要从外面来到他的儿女中间，因为圣灵是住在神的儿女里面，所以怎么我里面有圣灵还有一个外面来到儿女中间，你知道吗？总言之处理，这是以圣经违背的事情。第二样，我来了，那么我如果是圣灵，圣灵怎么用人的嘴唇讲话呢？全本圣经没有人的嘴唇说我是指圣灵，没有的。所以你只能说呢，这个是邪灵假冒人，用人的身体假冒圣灵，说出圣灵。第三样，如果他讲的是我是耶稣，我是耶稣，又是邪灵，因为不可能有任何一个肉身的口可以称自己是耶稣，除非道成肉身，从这里玛利亚所生下的那一位历史上的耶稣说我是耶稣。而随耶稣基督说，你们如果听见基督在这里在那里在屋子里，你不要相信他，因为已经明言记载下来了。那么如果这个耶稣是耶稣，耶稣你要知道，耶稣这个名称原是 common name， 是当时的普遍的名称。如果你勇敢你就问他哪一位耶稣，你要问他 which one， 他一定不敢说哪撒勒人耶稣，不敢，因为那是专用名词。如果他不是真正的耶稣，他讲我是耶稣，他是冒充耶稣的普通名字来欺骗圣徒。有一次在甘肃有一个人，这个人刚信主不久，他五岁的孩子死了，死了他难过得不得了。后来呢，过了五六天以后呢，这个死的孩子就常常用声音在屋顶上呼叫他的妈妈，妈呀妈呀，我肚子饿了。哇，他妈妈苦死了，因为他从前是拜假神的，死了都要祭他的，现在信了耶稣还死了没有祭他， 现在他的屋顶中间就叫我饿了，就母亲很难过很内疚，但是他已经信主了怎么办？他就问牧师，那个牧师一个内地会的宣教士叫做 Mr. Frame， 就是费属凯牧师，所以费属凯牧师就跟他们一同到那边祷告。他对他说，这不是你的孩子，这是冒充的，这邪灵冒充你的孩子，使你可以因为感觉到很亲近你才要接受他。就母亲说，不是，我听见就是我孩子的声音。所以他们在那个家里进食，在家里祷告三更半夜，有时候声音就出来，他会注意听，妈呀你是谁，就进了没有了。所以第二天他们再去再祷告，到了半夜一两点声音就出来了，他们就求主显明这位是谁，否则这个母亲会动摇信心。有人妈呀妈呀你是谁，我是就念那个孩子的名字出来。那么这个妈妈说，是啊，你看就是他，是他，你们不要再拦住我，我要给他吃。费牧师不是，现在你听，我要誓言了，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诚实告诉我你是谁，就不回答了。后来再出神灵的时候，大家奉耶稣的名字，那个神灵说我是鬼，才讲出来，他们就奉耶稣的名赶。那我个人的经验也经验这样的一件事情，我现在告诉你啊，就是一个自称是耶稣的人，在一个退休会中间四十多岁，是许多人去相信他是耶稣，那么他们就祷告，就跪在他面前祷告。后来他请我去祷告讲道，我去他教会讲道的时候，聚会七八百人坐满了，那么牧师说我们先在后面祷告，我用半个钟头为这个聚会祷告。好，我就赶时间赶到，赶时间赶到的时候就在那祷告，祷告到十三十四分钟的时候，突然间到女人站起来，他就祷告，我来了，我来了，就面笑容出来了，但眼睛闭着，那个笑不是里面发出来，是外面浮上去的。我来到我的儿子中间，其他的人就更恳切祷告，我就接受祷告。我说主啊，我现在接受祷告，求主给我力量试验这个灵是不是你的灵。那么其他人都继续祷告，我一个人就跑到这个女人面前，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奉那道成肉身耶稣基督的名，问你，你是谁？
我是耶稣，我是耶稣。
那时候很紧张，你知道吗？因为我那时候唯一的一个人，三十几个人都站在他那边，我一个人，我可以说的毛骨开始站起来了。但是有一个这个美国人是内地会的宣教士，他是我的同工。他已经约定为我这个事情祷告，因为这些人先到九十公里外我的神学院跟我谈了这个事情，才带我去讲道的。所以我说，你为我祷告，我要试验这个事情，我为你祷告。那我说，我奉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耶稣的名，告诉我，你是耶稣，你从哪里来的？那反灵论是从道成肉身来的才是耶稣的灵。他说我是耶稣，我从我的儿子耶稣来的，我是耶稣从我的儿子耶稣来的。我知道他乱了，我奉上帝独生子耶稣就吩咐你跌下去，两秒钟啪啪啪啪就跌下去了。一跌下去其他人就结束祷告，全部来把他扶起来，扶起来以后呢，时间到了我要进去讲道，那他们就说，唐牧师你不应当这样，你这样是亵渎圣灵。一个就责备我，另外一个说你不可以这样，没有礼貌，你叫他跌下去，这个不对的。还有的人说难道他不是圣灵，他们就乱了。我不管他，我照样讲道，我讲道的那一天悔改的人多得不得了，很多人到前头来。结束的时候他们这事全部围着我，就分成三派。第一派，我想你是对的，他们一派对，另外一派说你亵渎了圣灵，你这样侮辱了圣灵。第三派说我们现在乱了要怎么办，所以教会就分成三派。我问他说圣灵会不会再问一句，这不可能的事情，圣灵会不会用人的嘴唇说他是耶稣呢？ 这不可能的事情。你们到现在对真理还模糊到这个地步，他们开始醒过来。以后那个教会分裂，分裂就有一批人带出去，就开了一间圣灵教会。9年以后，那些走极端的这种灵恩，相信那个是圣灵的那个领袖跑来找我，他说我现在知道不对了，我们走了9年，越走越乱，完全得不到，是团团在里面，在里面一直灵性没有进步，对圣经了解也没有，就一直以为那个就是圣灵。我们要怎么办？我早就告诉你了，你是要荒废9年的时间，我这辈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开玩笑，你因为常常不顺服圣灵，所以灵恩派的声势一起来，你就怕了，因为你有内疚感，你就不知道怎么办，你又怕得罪圣灵，又怕消灭圣灵的感动，你就是畏缩不前，不畏真道争辩。所以这一堂我不是单单给你一些圣灵的传统的知识，我给你看圣灵怎样正面的做工，解答问题的我告诉你，反面的时候你要勇敢把不对的把它显露出来，叫众人辟邪归正。阿们。还有什么题目请？
不完的帮我一定要问问
题啊，
很严重的问题是预言的问题
啊。
在新约圣经里面，凡是讲做先知讲道那个字好像是预言，但我自己对这个很保留，因为有人说那个已经终止了。可是保留的时候我们要切莫做
做先知
讲道，
啊，中文圣经翻译的太好了，要宣牧做先知讲道，那个 prophetir 就是预言，就是代替神讲话，先知就是神的代言人，叫做先知，说预言就是代神传话，神的话已经完全全备，已经启示出来了，你代神传话就是讲道，你还要再有新的预言吗？你再有新的预言，岂不等于你说圣经不完全吗？你既然否定圣灵完全，就表示所有的教会都没有真正完全的根基了，所以就对整个教会的侮辱。所以圣经就是上帝的预言，上帝的话，先知蒙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了，一切的预言就是上帝的话。新旧约圣经已经完全，教会才建立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面，所以那些灵恩派的人把那些再解成是新的预言是很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有新的预言，请问今天灵恩派的人所讲的预言跟圣经哪一个分量更重？他们一定说这是，那是，这是什么传统的，那是神对他讲的话，他们一定把那个看重这个的。但是他心里又不敢那样说，他不敢说圣经不是上帝的话，所以在无形之中他们把他们领受的所谓God told me 的预言高过圣经，用那个来吸引许多传统教会的人，对自己传统教会不满，你去大大那边。那如果这个比这个更高的，请问你怎样看待圣经？所以他们绝对不会好好解经，也不注重好好查经，因为他们把这个当作是传统的东西，那个当作是神亲自说话的东西。所以赵永基就把 Rhema 跟 Logos 两个分开了， Rhema Theon 上帝的话，同这个 Logos Theon 上帝的话，他把它分开，变成是一个是圣经的话，一个是当场对你讲的话。有一点像卡巴所说的，圣经里面隐藏着上帝的话，什么时候变成上帝的话，就是这些隐藏上帝的话的某一句突然对你讲话的时候，那就要变成或生成上帝与你 encounter 的话，那这个就变成 Rhema Theon。 Rhema 就比 Logos 更要紧，这种解释是很危险的，因为这样看的话呢，这本圣经的用途几乎是死的，就当要用的一两句跳出来才变成活的。所以呢，你不要接受这个。那圣经里面到底有没有先知说预言的事情？耶稣说先知说预言到约翰为止，这是指呢道成肉身以前，上帝借着众先知告诉我们基督要到世界上来，耶稣道成肉身以后，约翰是最后一个就停止。那么使徒行传里面有没有说预言呢？有5个人，一个是亚加布，另外4个是谁？菲利的女儿，菲利是传福音的，菲利女儿是说预言的。但是亚加布说的预言，圣经记载就是耶路撒冷有大饥荒，就把保罗的皮带拿出来，这个皮带的主人要受苦，他讲了这个预言后来成就了。但是菲利的4个女儿讲什么预言？ 圣经没有记载，到底他们的预言有没有成就也没有说。但是生命记有一段，如果人奉耶和华的名讲预言没有成就，你们要用石头打死他，不要怕他。今天灵恩派在台湾搞乱教会到一个地步，有许多假的预言一个一个呈现，他们是假先知。台湾教会不但不敢对付他，还要跟他们的路走，只不过盼望会有可以快快增加，这是很危险的。所以成功量还有这个什么刘柱存，还有叶平顺等等这些的人，他们说论八月共产党要来，他们说共产党要从新竹上台，那么说什么时候耶稣基督要来等等，一个一个都没有成就。所以有一次有一个韩国的牧师，他说1990年10月28日耶稣基督再来，我在我的教会讲台说10月28日耶稣必定不来，我讲必定不来，我讲得很凶。我开车回去，我的孩子说爸爸你跟他一样错。哎呦，孩子对爸爸讲就好厉害啊！我说为什么你说我跟他一样错？耶稣那日子没有人知道，所以他既然敢那一天来，你敢讲那一天不来都是错。哇，做这种人的爸爸不养不好做啊！哇，这个孩子理智高得不得了。我带他说，那么你看呢，耶稣说那个人没有人知道，那个日子没有人知道，既然耶稣说没有人知道，那个人敢讲，那么耶稣就真正那天来，岂不是耶稣顺服他了吗？所以我说耶稣一定不来，证明他说哦，他是这样可以，可以这样可以。所以呢，你不要信这些所谓说预言。现在我结束呀，所谓的预言有三大内容：第一，基督的第一次跟第二次来 ，the first and second coming of Christ 是第一个层次的预言；第二个是上帝对列国公义的审判，从世界要怎么样结束的预言；第三，最不重要的，明后天要发生什么事，哪一个人要被杀，亚哈的血要给狗舔，这些事情都是最不重要。而今天的教会呢，已经忘记了唯一留下的预言，就是基督再来。耶稣第一次来过了没有？过了。耶稣还要再来，是不是预言？是。但是今天讲基督再来的道理，有很多人不注意，也很多人不讲。但是讲某某些要发生什么事情，明天要有地震，什么地方的这股票要下跌，很多人很注意听。所以呢，把次要变成重，把重要变成次要，这就是人的以自己的喜好定做上帝真理的这个价值的层次，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好了，还有没有别的问题？最后的两个人，请。没有同位格，圣父的位格不是圣子的位格，圣子的位格不是圣灵的位格，同等次，哎，同等地位，同等荣耀，同样永恒，同样权柄。
那为什么主耶稣说如果亵渎圣灵的就不
好？ Very good。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OK， 你的问题，你告诉我你的问题。
因为那个在大陆听说过这样一个机构啊，就是东方闪电的，他们冒充是那个党鬼，就是先他们骗别人，先有一个人呢冒充
有鬼，然后再赶鬼，
然后呢请那个传道人来给赶鬼。他能赶呢？他因为是老公的嘛，赶回去嘛。然后他们自己的人呢，只要一头赶鬼，就倒了。
啊。
所以或者那鬼就回去了。就这种情况呢，好像就我想问应该怎么？
所有演戏的我不都爱看，我都不爱看。我有一个同工很爱演戏，后来我就叫他离开了。我不爱看戏，我只爱看真实的事情。所以那些演戏骗人的东西，你不管它。
是怎么分辨呢？或者怎么分辨？特别怎么提醒会有分辨？就是我们自己分辨到的勇气。
那么你就把你的勇气告诉他。你说你自己分辨找勇气，那表示你懂的，你就告诉他怎么懂。 好不好？啊，这个问题我一定要答了，亵渎圣灵的问题，谁是亵渎圣灵？我先把答案提出来，亵渎圣灵的人，就是有机会听福音到死不接受的人，就亵渎圣灵。为什么从这个角度看？因为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九节，圣灵是施恩的灵，父上帝预备救恩，基督耶稣成全救恩，而差遣圣灵来施行救恩。救恩是赦罪之恩，如果赦罪之恩带到你面前，你不要他，你就永远罪不得赦免。所以圣灵感动人悔改，纠正宇宙位分的关系，使人觉悟到自己是罪人，基督是义者，使人知道神接受基督，撒旦是审判被审判者，他结果明白真道，不愿意接受，到死以前最后一次圣灵感动他，他照样拒绝，他就带着罪没有得赦免，记得永远就永远不得赦免。所以亵渎圣灵的人就是至死不接受赦罪恩典的人，亵渎圣灵的，清楚了吗？那就我会不会亵渎圣灵呢？如果你真的重生得救的人，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没有亵渎圣灵的可能。为什么呢？因为神已经赦免他的罪，把新的生命赐给他了，圣灵住在他里面。那么撒旦会不会常常控告使我怕我是亵渎圣灵的人？常常，越追求圣洁的人，越愿意靠近主的人，撒旦就使你有一些的差错，把它牵连到你可能是亵渎圣灵，所以你要谨慎。那你说我怕我亵渎圣灵怎么办？你怕亵渎圣灵就证明你没有亵渎圣灵，因为一个已经亵渎圣灵的人不会再怕他犯亵渎圣灵的罪。正像一个在楼上几十层楼上面怕跌下去的人还没有跌，大家说怕跌下去的人还没有跌，怕跌死的还没有死，大家说怕跌死的还没有死，因为死的不会怕跌死。大家说，因为死了的人不会怕跌死。我曾经给这个困难困扰九个月，不能睡不能吃，结果苦得不得了，就自己唱歌，天父必照顾我。那个圣灵说，不是你，不是你照顾没有亵渎圣灵的人，不是你，糟糕了，我就不敢唱，我在唱别的，主永远爱我，他永远爱那些没有亵渎圣灵的人，不是爱你。那我又告诉兄弟，又不敢告诉，所以我没有一个人敢讲，我变成真正的存在主义者。我清楚知道自己的存在跟自己永远要离开上帝的可怕。直到有一天呢，九个月以后呢，我看到圣经报三十年前的一篇文章，我才得到答案。后来我自己在剖析在研究，神要用的人，撒旦常常给他过敏症，惧怕使自己呢变得没有把握侍奉上帝。但我真的坚强以后，我勇敢回答这个问题。每一次我说低头，哪一个人怕亵渎圣灵举手？大概有20%到28%的人。我们你们低头看看，大家低头，大家眼睛闭着，闭着眼睛，有哪一个人有一点怕过或者曾经担心自己亵渎圣灵举手看看？有哪一个人？1、2、3、4、5、6、7、8、9、10、11、12、13，差不多这样。所以差不多25%的人曾经有过这种惧怕，你不要惧怕。那些没有惧怕的要担心一点，因为怕死的还没有死，没有怕的可能已经半死了。